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处处都是修炼环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日。慈悲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2012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53岁，给大家交流一下在派出所要回扣押物品中修出慈悲。2025年2月，一天晚上11点，我正在家看明慧网，有人敲门，我以为是同修，就去开门，刚开个缝隙，呼啦进来5、6个警察。我是独居，一下子不知所措，他们进来就说先拿手机，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，随便私闯民宅。这时有个警察拿张纸让我看，说是搜查证，是打印版的，打印的字迹很浅，几乎看不清字，唯独我的名字是手写的特大特清楚。我说写我个名字就是搜查证，连个印章也没有。有个警察说搜，他们就开始抄家，有2个人把我推到沙发上让我坐下，不让我动。我心里求师父，我错了，我这1年多看手机上瘾，尤其是短视频，控制不住自己。明慧网早就通知卸载微信等软件，我一直不舍得，卸掉再装，装上再卸，招来的魔，请师父保护大法资源，请师父加持不争气的弟子，弟子给师父添乱了，对不起师父。我在心里说，我不配合，可现在咋办？好几台打印机在那儿放着，有一台在桌面上放着，还有真相币也在。这时脑子里想起师父的法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理性》中说，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与大法，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，见不得人的，怕曝光的。我心里一亮，我打不过你们，我喊你管不住我的嘴。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喊，心想这是名利情的名，我不要，我就使劲喊抢劫啊，来人啊，一直喊。他们有几个人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2个人把我拽到卧室，我就在卧室喊叫。因为当时天气寒冷，一直没人来，我就一直喊叫，他们也不抄家了，再哄我想怎么样呢，我说让人都看看土匪是什么样的。他们说是执行命令，我们是拿着名单大抓捕，让我看名单，但不让我看清楚就拿走了。我还是喊人，快1个小时了，邻居来了几个，问这是干啥呢，警察说他练法轮功。邻居们说练功咋的了，他招谁了，惹着谁了，警察说那倒没有，就是国家不让练。邻居说我家电动车电瓶丢了，你们不管，你们怎么光抓好人呢，他是我们这楼里公认的好人，对谁都好，你们净欺负好人。警察不好意思地把邻居拉外面去说话了，邻居又来问我你有事儿吗，我就把我女儿的电话给他，请他给我女儿打电话，这样就能把信息发出去。晚上12点多把我带到了派出所，走的时候有个警察问另一个警察打印机拿不拿，还有带字的钱，那警察说不拿了，他一直喊叫这怎么办。还有个警察说他师父的像拿不拿，有人说别拿了别拿了，赶快走。到了派出所，我一看他们拿的我的东西还不少呢，他们把物品都摆到会议室的大桌子上，电脑2台，书50、60本，师父法相也在， U 盘6、7个，练功播放器2个，手机2个。他们问我这些东西是你的吗，我心里想不能配合你，我说你的土匪证呢， 他说，我们是人民警察，说我们是土匪。我说，你配当人民两字吗？深更半夜到良家妇女家抄家，不是土匪是什么？他们不吭声，都出去了。一会儿又来了几个人说，大姐，咱聊聊天好吗？我想，那就聊吧。他说，你什么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？我一听又是这套，我问，你会写中国和中共吗？分得清吗？他们就走了，他们把书都拿到别的屋里，只给我留了各地讲法14和各地讲法15，让我自己在那儿看书。我以为他们都走了，我也能走吧。去楼道一看，有人看着，门还是智能门，出不去。我就在那儿想了想，理了理。我有一段时间懈怠了，虽然三件事都在做，就是不修心，被手机带动的名利情色欲等静不下心，让旧势力钻空子迫害，心里愧对师父，请师父安排吧。我看了一夜的书，第二天上班，值班警察给那人说，他看了一晚上书。他们开完交班会，准备让我去分局录指纹和录其他信息，我不去，我就开始喊叫，警察执法犯法，欺负良家妇女，在中国有宪法，有刑法，有信仰自由，你们以为就没人管你们了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我想起什么喊什么，他们就给分局打电话说，这人一直在这喊叫，把视频发过去了。分局说，让他喊吧，别理他，不用来了。我以为让我回家呢，结果把我送拘留所拘留10天。在拘留所里，我该练功就练功，讲真相，向内找，修自己。从拘留所出来，我就好好想想，该怎样修自己呢？但是心里有点目标，就是去派出所要东西，给警察讲真相。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，这过程也是修炼的历程。我以前是个性格内向，不爱说话，也不会说话，语言表达不清，这怎么给警察讲真相？真有点发愁，又觉得这是提高的好机会，错过了可惜。为了少给自己留下遗憾，就决定去派出所要回大法资源。第二天，我就去派出所要我的东西，在家想好了，心态平和，讲真相，守住我是大法弟子。到那儿就不是自己了，心一下就起来了，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冤枉心等直往上冒，压不住，排不掉。警察让我在传达室等着，我等到快下班了他们才来，明显就是故意的。办案民警拿着几张纸过来让我签字，说是这件事你没签字还没完。他递给我一张，他的意思是一张一张的签字。我拿起一看，上面写着某某某某某某几月几日晚上11点到我家搜查。我的心一下就跳起来了，从他手里夺过笔，就把这两个名字写在我手上。他就赶紧捂住名字，但我已经看到并写在我手上了。我说，你们大晚上一伙人到我家抄家，我正不知道你们是谁呢，今天你们拿给我看，正好你们能查我，我也能查到你们，这网络谁都能用，这东西少给我一样都不行，我就堵到你们家门口。我把笔甩给他就回家。他追到派出所门口给我说好话，说第一个名字是领导，你别找领导，你找我吧，你堵我家门口吧，你到我家吃饭吧，要不我工作就没了，你的东西我会慢慢都给你的，你不用签字了。我看着他有些可怜，就说了一句，反对真善忍，谁也救不了你。回到家，有同修来看我，我就给同修说了今天的情况。同修鼓励我说，这是党文化中的斗， 去掉争斗心、怨恨心就好了。我也想去掉它，排不掉，压不住。很多同修都会背师父的心经文，关键时刻看人心。我现在就背，抓紧背。第二天背着背着，用法对照自己，越觉得自己修得很差劲。隔一天，我又去派出所要东西，心里想着要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。到派出所，我不想通过传达室，就快走几步，直接上楼。传达室的人看到我了，就问你找谁？我说找某某，就已经走过去了。到楼上，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找，找到这人了。他的办公室门牌上写着防范办，屋里墙上挂的国宝职责、国宝制度。我走过去就直接说，我来拿我的私人物品。他说，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你想拿走就拿走吗？我说，那是我的物品，你不能随便扣押。他说，上面让扣的，我是执行命令。我不知道说什么就走了。一出大门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心里觉得愧对师父，愧对大法弟子的名号。因为我说不上来，心里又难又愁，觉得自己很笨。第二天，一位同修来我家说，他背法背到搬运工，你怎么不使用搬运工呢？请师父加持运用功能吧。同修走后，我坐在床上打坐，请师父加持。我虽然修得不好，请师父加持我，让我使用小搬运也行，我不怕慢，一本一本搬运也可以。请师父赐予我功能吧。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使命完不成怎么办？我就给师父说，我不用搬运工了，我自己去。我不会讲，天天去发正念也行，我就一直去，隔几天就去，也不会讲什么。就这样，我觉得也有效果，也能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。他们不想让我去派出所。有一天，他们给我女儿打电话说，劝劝你妈妈别练这个功了，学别的也行。你看你妈妈这样，以后还会影响你的前途和工作。女儿说，自古以来，逆着父母的意愿的叫逆子，顺着父母的意愿叫孝子。你想叫我当个逆子是吗？他们不说话，马上挂断电话了。我再去派出所时，有几个警察说，你女儿不错，挺好的，你怎么教育的？我说，在真善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都是好的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后来我听说他们给大法弟子拍照、录像、录音都得发给局里。这段时间我想了想，为什么不会说？为什么自己不能理直气壮？为什么警察那么嚣张？为什么？想着想着，我意识到自己都没弄明白一些理。就像学法时，有时候觉得师父讲的这句法真好，但是在生活中，在实践中不会用，也就做不到法的要求。我想慈悲救人，但是怎样才能救得了人呢？我先从公益论坛看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看着看着就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违法，是警察在犯法。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，质问反问警察，打乱他们的既定思维，说出他们犯法的地方就破解了，就不把自己摆放到被迫害的位置上了，是他们违法了，在人间违反法律，在另外空间他们造了大业。我心里生出一点点慈悲，觉得他们在无知的执行命令中造下大业还不知道。我就想到先用写信的方式去做，参照公益论坛，结合自己想说的写了封信。我拿着三封信，一封是给国宝大队长，一封是给派出所所长，一封是给办案民警。到派出所先去敲所长办公室的门，没敲开，正好碰到国宝队长，就给他了。我说， 这几天我一直在学习我们国家的法律，这是我的学习总结，请看看吧。这时办案民警也进来了，我也给他递上一封。又进来一个警察，我说你们一起看吧，我没写那么多。他们打开逐句逐字的查，在手机里查，不用言语说，用眼神沟通。他们使用眼神让一个警察把一封信交到旁边的房间里的人，那人拿着信去打字室，让警察多复印几份，并说让我出去一下，他们要开会。这时我感觉到另外空间的邪灵，邪恶生命气急败坏，我马上发正念并请师父做主。我觉得我写的没错，我们做的没错，是警察错了，请师父做主。大约20分钟左右，有个警察喊我，大姐你过来一下。感觉他们的表情和善而高兴，我走过去，他说你把你的电脑打开你就拿走，东西都给你。我说不能给你打开，那是我的自由，我的权利。另一个人说，你是小学文化，你会吗？你的 U 盘你看得懂吗？因为 U 盘里是装系统启动盘。我说这和你没关系吧？他笑着说，也没什么，你拿走吧。给了我两台电脑和手机和部分大法书。我出去的时候带着书包，他们说带这么大的包。我说你们把那信好好看看，可以上网查查，也可以问我。他说好。我回家查看大法书不够，我知道我没有讲真相，还得去。我在家大量的学法，向内修，有时间就看公益论坛。在公益论坛里看到有个同修在法庭上把刑法第300条全文和标点符号一字不落地背出来，和刑法第3条背下来，然后请问法官，我背的刑法第300条里有法轮功3个字吗？法官们都说不出来。旧势力操控公、检、法等部门迫害大法弟子，多数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没犯法和不懂法，造成大法弟子受迫害，他们造业。过了几天，我背不会法律也记不住，我就去新华书店买了2本书，中国宪法、中国刑法。由于没时间去全读，就对着公益论坛上同修写的哪条哪条，在书上画勾和折角做记号，省得到时候找得费时间。我拿着书去派出所找到国保大队长，我说我们都是中国合法公民，都应该遵守中国法律，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是吗？我就打开宪法让他看，你自己看还是我给你读。接着我又拿出刑法打开，他紧张的不看就往外走。我说这还没看你怎么能走呢？他说我去给你拿书。从他眼神里能看出他背后的邪灵害怕了，他怕我们清醒地认识他。他一会儿就用塑料袋装有10几本大法书给我，说你先走吧，我还得开会。看得出他很紧张，我就回家了。到家查看书还不够，这次我有信心了，我就多学法修自己，知道自己怕心少了，该修慈悲心了。几天后我又去了，他一见我就说你咋又来了？我笑着说找你聊聊天啊。他说他怎么怎么忙，我说不多占你时间。我用温和的语气说，我这段时间在家越想越冤屈，你想想我做错什么了，办什么坏事了？我就学法轮大法了是吗？大法是叫人处处做好人，在家庭在社会上都得做个好人呀，你知道做好人有多难吗？我一连串问了好多问题，他瞪着眼惊讶地看着我。我说我一心一意地做好人，你们抄家、关押、拘留等对我迫害，我这个冤屈排不掉压不住，我得行政诉讼，你带队到我家迫害我，我就是要告你，诉讼状交上去，我考虑到你的工作怎么办，你妻子、孩子、父母的压力，你整个家庭，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啊。 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，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这时他眼睛湿润了，他说，大姐，我去给你拿书啊。他把所有大法书和拿别的同修的大法书都给我了。我出了派出所，知道是师父法的威力太大了，感动了他。我回到家仔细地想了想，大法在救人，法的伟大，善的力量，为他的慈悲。我准备一个一个找他们讲真相，我多学法，去掉畏私畏我的心，保护自己的心，这都是怕心的根源，这些东西一层一层的，过几天又来了，过几天就没了。这次去派出所，我找另一个警察，他一看见我就紧张，我大大方方地进去说，你好。他说，你练法轮功还有理了，东西都给你了，还来干什么？我说，U盘没给我呀。他面相长得凶，皮肤还黑，他就大声厉害地说，出去出去。我心里火就想往外冒，我及时压住，发火是魔，我就哈哈笑。我一笑，他不好意思了，他说，你笑什么？我说，是不是有人说你凶？我看你一点也不凶，可善良呢，你就是人们说的豆腐心，你还是个大孝子吧。他笑了，他就说，你的东西我做不了主，是局里说了算，我能力有限。我回答说，没事儿，要不我怎么能来找你聊天呢？一个是我多来几次，一个是你写个字条，上面写上你没能力，或者做不了主，或者其他什么都行，我就拿着这条子不找你了，找局里。他说，你这不是要我命吗？这我还能上班吗？我俩都笑了，其实他们都怕自己丢工作，怕上级说他们干不好。他就坐下来说，前几天我们各个派出所都去局里开会了，领导顺便说，现在形势不稳定，自己把自己的工作都做好，别惹事儿，别找麻烦，法轮功的东西都给你们。还有民警问带字的钱怎么办，领导说还给他们吧。他说，我们都是最底层，什么都得听领导的，你每次来要东西，我们都给局里报过去了。我说，我还准备去局里找领导，领导都知道了。他说，你可别去了，我们这工作不好干啊。我说，共产党的党章是怎么说的，执行党的命令，最后把生命献给党，你觉得把生命献给他值吗？他说，可不能献给他。我说，你这么聪明，可得早点退，现在善恶都在兑现，这也是天象变化，好多人今天是受益者，说不定哪天就成受害者，给他卖命可得给自己留后路，以后对大法弟子可不能管。他说，那都是命令。我说，命令大还是法律大，你只顾执行命令，触犯法律谁保你？你的上司保你吗？他说，是是，这年头谁也不行啊。我说，你赶紧退出那个党，老天保你。他低着头不说话，我知道是我的善心还不够，诚信不够。我马上给了他个翻墙二维码，从手机上自己退。他说，可信吗？我这手机里有钱啊。我说，保证安全。他说，好，你要的东西下周五你过来，可能给你。我说，好的，可以。周五这一天我有点事儿耽误了，晚我也得去，不能说话不算，得有诚信。我10点半到的，进去一看，他们是做好准备的，七八个人在里面。其中一人说，来了来了。我在心里请师父加持，请另外空间的正神帮助，让这里的众生得救。我进去刚坐下，一个人说，你开着退休工资吗？是谁给你的？这个好解答， 有个人说，法轮功是某教。我说，今天大家都在这儿做个证，咱得给我拿出法律文书，要不我就起诉诬陷罪。国家哪条法律说的？宪法33条、36条、37条、38条、39条，请用手机查查。听了有人就查，又有人说，为什么叫人退党？有人问，为什么给政府作对？有人说，法轮功给你开工资吗？有人说，中国这么多人，经济萧条，共产党倒台，法轮功能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吗？我都一一做了回答。这时，从外面端着杯子走进来一个人说，你们别做好人了，就做个普通人吧，为什么去天安门自焚？我说，我给你们分析分析，什么是栽赃陷害。你说法轮功人自焚，咱们按照1%、1000%、1000000%来说，法轮大法从1992年5月从长春传出来，至今33年，红传100多个国家，为什么就那一次？近镜头、远镜头，气管切开还能唱歌，你们都可是有头脑的明智人。这人灰溜溜地走了。有个人说，你在这说法轮功没事，你可别出去说，说了就抓你。我说，警察的职责是抓干坏事的人，得有犯罪事实，你能管人的思想吗？我说的在理了，我犯罪了吗？一屋子的人都笑了。这时我一回头，看到屋里屋外都是人，因为这时到饭点了，厨师、保洁等人都出来听真相了，都说法轮功是个信仰，叫人修心向善的，为什么国家要这么干？我就给他们做了简单的解释，这都是江某某小人妒忌，怕好人多，打击真的可能是假的，打击善的一定是恶，打击忍一定是斗，这是相生相克的理。今天他们开始挑衅地问，到后来好奇地问。这时有个人说，在我们这儿吃饭吧，吃完接着说。我说，不打扰你们吃饭了，我也回家了。他们把东西都给我了，我就走了。我心里想，师父多慈悲，给我东西的过程是让众生听真相的，可惜我修得不够，没能劝退众生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，我对警察没有了怨恨，只觉得这些生命可惜，为了执行命令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本质。真、善、仁、普世的价值，在全世界都认可，在中国都不敢去了解和体会。这里我悟到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，多少都少了解一点法律，不需要像律师知道的那么多。就像我们买个家用电器，首先看看说明书，了解它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，不用去学会怎样修家电，知道一点就可以了。法律也是不用记那么多，日常用的大概记住，到讲真相时就能用上，心里还坦然，众生还容易理解和接受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讲真相的智慧法中来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日。在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之际，首先我要表达对师父无尽的感恩，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，我才走到了今天，还要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。下面分享我修炼中的一些故事。第一部分，找到正法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善良，每次听到小孩哭的时候，我就叫母亲出去看看，是不是小孩找不到回家的路，或找不到他的妈妈了。在上小学的时候，
我看到周围的人争取到了名利，但表现的还是俗。有了名利又能怎么样？我的人生就随缘吧。但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那时玩得挺开心，只是时不时地看到或听到大人小孩在吵架，他们使尽力气，痛苦的、疯狂的行为和用最恶毒的语言互相伤害着。我想吃点亏怎么了？人与人和平共处多好啊。我从小到大一直喜欢听老人讲古代修炼人的故事和看神话故事，感叹神的未卜先知，大智大慧，无所不能，神通广大，大慈大悲，美好神迹，济世渡人。可在现实中，人与神遥不可及，尤其那个年代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的，敬神拜佛的只有少数人偷偷的做。我年轻时期是改革开放时期，人们可以到庙里去烧香，但都是求财生子，世间到处充满了色情，人们的道德在急速的下滑着，我的心也被腐蚀了，有时想入非非。好在传统的观念一直在约束着自己，不能做出格的事。许多人都感到现在世界不正常，有些人在传世界不满2000年之说，人类要有大的劫难，那时各种气功正在流传。我想，如果人练得变成气，可能灾难就与我无关了。我于是开始关注各种气功，但一直感到不是我要找的。直到1999年的春天的一天，练气功的母亲对我说，他们现在已改为法轮大法修炼了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法。当时的我认为自己对各种门派都有点了解，哪一门都不敢称大，口气这么大的，我要看看他们的经书。结果当我看完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我知道了怎样做好人，怎样做修炼的人，宇宙、神、人之间的关系，觉得人与神那么近，还知道了许多天机，这真的是宇宙大法。我的人生观变了，这就是我要找的，我要修炼就修炼法轮功了。因为当时30来岁的我还是觉得应该以成家立业为主。1999年7月20日后，协党开始抓上访的法轮功学员，并利用电视、报纸各种宣传工具污蔑法轮功。我悟到这是要筛金，我必须要入道修炼了。于是我学会了5套功法，没有想到练功不长时间，困扰我多年的胀肚症、急性肠胃炎症、鼻窦炎、头痛症、经常感冒症，所有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。从此吃什么都可以，睡得好，无病一身轻。法轮功真是祛病健身有奇效。天安门自焚骗局出现后，协党对法轮功的打压更疯狂了。我的母亲不练了，同时我的家人们劝我也不要练了。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，我就打主意不练了。第二天我发现我的思想回到了从前，没有了面对肮脏思想的压力感。之前从大法中我知道修炼会遇到干扰，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肮脏的思想会冒出来，我只有分清它不是我，不随着它想，师父就会给清除。我已亲身体验到修炼原来是真的，所以只放弃了一天就又开始修炼了。近几年才感到思想比较清净了，后来我和同修们接触多了，我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。看了师父的新讲法，才知道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正实法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世人头脑中装着大法不好，是没有未来的，救人是多么的重要啊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的智慧法中来。我的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谈，记得我第一次向人讲真相，话到嘴边2、3次就是张不开口，最后我逼着自己就是要讲，才和一个年轻人讲出法轮功健身祛病有奇效，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的。讲到缘时，对方问什么是缘，我不知道怎样开口时突然想到，我告诉对方，缘就像歌中唱的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 无缘对面不相识，千年修得同船渡。当时我都惊讶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从此我时常向人讲法轮功真相了，有时被人问住回答得不理想时，我就开始想怎样把问题回答好，时常当天晚上就有了答案。慢慢的，我给人讲真相就顺了，见人三句话就自然把话题引到法轮功上，感到一切事物都在真善忍的法理中。但也遇到过一个不好讲的问题，我村的同修向一个退休人员讲真相，那人讲谁给钱他说谁好，那意思是说协党给他发的退休金，他说协党好。我给我们村的人再讲真相，有些人就讲了，谁谁说了，谁给钱就说谁好。我虽然给他们讲了共产协党不劳动不生产，是我们的纳税钱和创造的价值在养着它，这退休金或养老金是我们以前创造的价值的回报。那人说那时谁不苦，为什么不给别人？我的回答打动不了他们的心。大概过了一年的时间，那个谁谁的妻子开三轮车被撞死了，肇事司机给了谁谁20多万元。从此再碰到那个说谁给钱就说谁好的人，我就说司机给了谁谁20多万元，他能说司机好吗？黑社会给钱谁敢要？咱们领的钱是咱们创造价值的一小点的部分，大部分都被他贪了，咱们在养着邪党，反过来说邪党给钱，这多邪恶。这样一讲效果很好，在这么多年讲真相劝三退各种正式法中，我觉得面对面讲后并给一份真相资料效果很好。第三部分，努力帮家人明真相。当初父母都同意我练功的，当邪党铺天盖地开始疯狂的打压时，父母怕了，我的母亲不练了，我的全家人都开始反对我练了，尤其父亲时时的盯着我。一天下午，我知道父亲又来看我，就开始发正念。父亲进屋不知感受到了啥，他说我，你还向我使功啊，立刻走了，从此只是说我不要练了。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，几年后他得了脑血栓，还说我80岁时他又栓了，这回栓他怕了。在医院护理期间，我跟他说，本来一人练功全家受益，你不但瞎说，还撕大法真相标语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这是做了世上最不好的事。你要知道大法是最正的，常念你会得福报，你会把拐棍扔了。我讲了许多事实，终于把父亲讲通了，他开始念法轮大法好了。后来在屋中，父亲行走不用拐棍，母亲练过知道大法好，父母都是90多岁去世的。我的大姐夫由于我给他讲了几次真相，他叫其他同修给他三退了。后来他在经常出事故的地方出了车祸，那段路程出车祸生还的很少，他却康复出院了。大概2个月后，我的二姐夫开始昏迷住院了。二姐夫昏迷期间只喊我的名字，二姐夫是明真相的，我向他住院的方向念了几遍大法好，求师父救他。1个月后，二姐夫健康地出院了，全家人都高兴。我向大姐夫还没有讲完这件事情，大姐夫脸沉似水地说，你到哪儿三句话不离本行，我就不喜欢。我说不喜欢不说了，不要生气。我想他大概是看电视看的，或是其他闹的。不久有人传信给我，我的二姐夫又住院了。我说不对，应是大姐夫又住院了，再问确实是大姐夫。我看他时叫他念法轮大法好，他就是不念，不长时间就去世了。我的两个女儿从小到大都不反对我修炼，还帮我保护大法书不被爷爷拿走。现在虽说大女儿离了婚，但她不觉得苦，她的事业做得还好。小女儿在上培训学校前2天的晚上，我连续2晚上做梦都把小女儿丢了，从没有做过这样的梦。那天下午，小女儿打电话说要上培训学校， 我说不要去了，我做梦把你丢了。小女儿很听话，没去。后来小女儿上了其他一个培训机构，等到高考成绩出来，她的专业成绩比第一个培训学校的最高分高20多分，上了本科大学，现在是研究生。跟着我们的小外甥上1年级了，有一天他对我说，世上没有神佛，骗人的，谁看到了？不知是谁跟他说的，其实从小我们就叫他念法轮大法好，叫他相信师父，相信有神佛。他小小年纪就得过歪脖、腱鞘炎，医生都说得医院动手术，但民间的大夫都给治好了。一天，学校要他们全班学生戴着红领巾照相，小外甥就不想上学了，他怕着魔。我说你不要怕他，你求师父啊，我给你发正念。孩子回来很高兴地说，全班只有他没有照相，老师嫌他走路歪，不让他照了。我问他，你怎么歪着走？他说我不觉得歪啊。我说你前不久说没有神佛，这回相信了吧？虽然我们看不到神佛，你求了师父，神佛就帮了我们。人做不了，神佛真的存在。小外甥真的信了，学校发的红领巾回到家就扔垃圾桶里了。我还有许许多多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例子，只是觉得家里人的事讲出来生动，我才选择这些。在这纷乱的时间里，世界真的需要真善人，知道法轮大法好，才能躲过大劫难。第四部分，怨恨心、争斗心招致的严重教训。在2018年以前，我一直顺利地做着三件事，多次出现有惊无险的事都被师父化解了。由于越来越了解邪党的邪恶，是一个比流氓还流氓的政党，坏事做绝，冤假错案赛过历史3000年，贪污腐败赛过历史3000年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奇观，我的身心充满了深深的怨恨而不知。有一个听了我讲真相过程的人告诉我说，你修不成。我是很邪党，修成修不成不要紧，只要把人救了就行了。可接下来我在公园遇见了一个信道的人，他接受了资料并颐指气使地说，你们法轮功应改个名字。我看他那样，大概说小道何能指使大道修行。他听了就把资料扔了。第二天我到广场看到一个似乎是有身份的人，他接受了资料并说刚从国外回来。我说国外好，有人权。他说好啥，没有安全感，每年都有好几起枪杀案。我说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菜刀随意杀人案，中国老百姓要是有枪会把当官的都枪崩了。他的脸色立刻难看了，不搭理我了。按我的直觉，这两个人能救了，可这两次我说话都似乎没有经过脑子就吐露出来了，没把人救了还推了人家一把。过了不长时间的晚上，我劝退了7个人，准备回家时却被绑架了。在公安局我自认为做得好，可还是被他们整了。我怨师父这回怎么不管我了，我做了一个修炼人最可耻的事，按了手印。当时想出去写个声明好了。在被关的10天里，我知道是怨恨心惹的祸。在那里我给6个人做了3退，但不知差在哪里，没有体现出法的威严。1个月后，我身边的同修被绑架到了派出所，他看到所长要打他时，他想让拳头反到他身上，拳头打过来了，同修无意地一扭头，所长的拳头打在了墙上，所长痛得直呲牙咧嘴。同修一见要迫害，大喊法轮大法好，喊的同时同修感到自己一下起空了，高大无比，同时抓着他的3个小伙子被甩出去2-3步远，他们说这人有功。 他们把同修送到外地看守所要照相时，同修想，我可要照个伟大的形象。两个高大的警察抓着同修的两个胳膊说，准备好了照吧。同修见此高喊，法轮大法好。同修又觉得起空了，把两个大小伙子甩出去老远。看守所的人见此说，你们回去吧，不收了。同修安全回到家，我见到同修后，同修给我讲了整个过程，并说他向内找自己，觉得是想要救我，要和派出所的人员讲真相的心才被迫害的。我当时想，怎么说为了救我，我出来一个月了，你自己有点争斗心，又不注意安全才造成的。我回家静下来一想，他是为了救我。我找出了与同修的差距，与法的差距，人神之间的差距，我的争斗心、怨恨心已经强大的到了可怕的地步，修了这么多年还不如常人，付出了代价才找到。师父啊，我错了，弟子永远欠师父的，就像植物需要阳光雨露的滋养才能生长，弟子们需要同化您的法光才能永驻。我一定要修去不好的心，做好三件事。第五部分，靠北法，放下执着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许多古代修道人的故事中，修道人未卜先知，提前把事情做好。虽然当时人们不理解，可结局非常好。现在的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导航下，也应该提前把事情做好，讲明真相，使人三退，并教人记住法轮大法好。不管世人当时理解不理解，世人就会有美好的未来。大法弟子要做好这件事，生活必须有保障。虽然我不知道将来怎么样，我的直觉是把市里唯一一套还着贷款的房子卖掉，会有生活保障。我和妻子同修商量，妻子说，房贷我们还得起，就这一套房子卖了，会给大法抹黑的，不卖，我只好放弃。过了不长时间，女婿用妻子的身份证贷的款投入了 P2P 平台，平台倒了，贷款还不上了。银行整天打电话逼妻女还钱，我们没有一点积蓄。那段时间，我们家像天塌了一样，妻女整天以泪洗面，不知怎么办。我对他们说，我们还是把房子卖了吧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虽说穷家难舍，可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将来说不定会很好。他们同意了。我想，古代修道人在做明智的选择时，书中写的轻描淡写，没有想到我在选择时却是被逼无奈，家人痛苦万分，我的心也有些沉重的感觉。房子卖了，第二天我的思想一直在强烈地反映着这件事。我想不想了，但压不住就是想，我被法吧，我就被红银寺中的来世就为这一回。我背了两遍后，感到霎时身心去了一层物质。卖房子这件事不再想了，不再怨恨任何人，无债一身轻，我感到了法的力量。现在世人的暴力之气特别重，谁都没有办法，政府都头疼。如果人人学大法，按着真善忍做人，世间自然就没有极端事件。在大法弟子中有多少浪子回头，以德报怨，能容人的大善之举。我的家人们都高兴，还清债还剩一部分钱，我们又搞了一些投资，到今天以前损失的钱都又回来了。近几年我和妻子只找轻松的工作，我们一直有时间做大法的事，这样的安排真是太好了。第六部分，万物皆有灵。万物有灵，这是真的。有一年的傍晚，我们全家人用影碟机拨看惊艳全世界的神韵演出，突然听到北窗啪啪的拍打玻璃的不小的声音。我走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，刚打开窗户不到半尺宽，猛地飞进来一只大蜻蜓，落在影碟机对面的窗户上看神韵，一动不动。第二天天不亮，我怕蜻蜓在屋里乱飞，我把窗户刚打开，大蜻蜓就飞走了。我想蜻蜓和人类接触是危险的，它怎么知道来我家没有危险？ 他的目的是来看神韵吧？不然怎么在放映神韵时来呢？如果是这样，他比有些人可明智多了。大法弟子冒着危险给人看，一些人却不要，而蜻蜓却冒着危险来看，真有灵性。5年前的秋天，我在老家伺候父母，因没有事，我坐在屋内门口，拿来自作的竹箫吹得度曲子，美妙的音乐刚起，外面的蟋蟀就停止了鸣唱。我心想，蟋蟀们，你们也听听大法的福音吧。当我吹第二遍时，不知哪来的一只蟋蟀突然蹦了1尺多高，落在了正在吹响的箫上，静静地趴在那儿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吹完了第二遍停下来，周围一片寂静。忽然那只蟋蟀在竹箫上开始叽叽地鸣唱，2、3声后蹦走了。屋外的蟋蟀们又开始了鸣唱。当时我想，有意思，今晚蟋蟀们的乐章可能改成歌颂与大法的圣缘吧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